因为我们最近查了很多耶利米嘛，已经查过了一半了啊。在第一章里面，耶和华就说了，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耶利米是叫做大先知书，它里面所讲的都是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说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啊。读过了一些之后啊，再回头看看啊，也许弟兄姐妹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领受。一章第十节，那个时候耶利米还年幼，耶和华就跟他说，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啊，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耶和华在那个时代所要做的事情。但是这句话的内涵以及实际的应用到底怎么回事，神当时没有告诉耶利米，耶利米也不可能明白。但是神直接就对他说了啊，耶利米，你看见什么？前面叫他看呐，已经叫他看了，对不对？看什么呢？看我立你在列国列邦之上。他只不过是个年轻的孩子，他怎么样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呢？那是因为神要做的事情，你能够从这个世界里面看清楚，就表示你是在列邦列国之中啊，游泳打迷糊仗，在列邦列国之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问一大堆问题，还是你在列邦列国之上啊？当然是在列邦列国之上嘛，所以你才看得清楚。你怎么样看清楚？是因为神要做的事情，你如果看清楚了，那个就叫做列邦列国之上。他先要你看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做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将要施行的事情是什么。他有一个顺序的，这个他先要耶利米看了，就是拔出、拆毁、毁坏、倾覆。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拔出就是现有的东西，拆毁就是把它拆掉，拆到不能够再用了叫做毁坏，倾覆呢就把它倒掉，就不要了。这个做完了才有所谓的建立栽植。他只告诉耶利米这样，一切的内容呢要等耶利米一步一步去体会。然后他又问了耶利米一个问题，这个我们查经的时候也稍微说过了。他问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我不是看见你要立我在列邦列国之上吗？哎，但是那时候耶利米就说，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他说，你看得不错。然后他就讲了这句出名的话，叫做，因为我耶和华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我想我们查圣经查到现在啊，启示录、耶利米书以及所有我们查过的圣经，你应该有一个体会了，这些话2000年、3000年以前就讲好了，后来我们真的看见它成就，那是谁的功劳啊？那是耶和华自己留意保守的功劳。如果神都留意，那我们要不要留意啊？要留意。耶利米要做耶和华的先知，他更需要留意。那耶和华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这句话好像很多余啊，那就看你怎么想了。我们今天啊，从去年前年活到现在，一定都有一个感受，就是目不暇接啊，怎么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事情。如果神在耶利米眼前的只有一根杏树枝，他当然就看得见那根杏树枝。如果耶利米眼前的世界是像我们一样目不暇接，什么东西都有，天天都有新的东西到你的手机上来，你不可能看得完。那在你这一切乱七八糟纷乱的世界里面，你能不能看见那一根杏树枝呢？这个也许是耶和华问他话的问题啊。一个基督徒，一个做先知的人，无论在怎么样的境况里面，你要能够看见那一根杏树枝，你要看见神到底要做的是什么，对不对？那这个杏树枝，我们当初查的时候也讲过了，这个就是亚伦放在约柜里边的三样宝贝之一，除了十诫，还有金罐子装的玛拿，还有就是一个亚伦发过芽的杖，本来是死的啊，却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叫做杏树枝啊。在一切的事情， 一切这个世界的纷乱之中，你要能够看见耶稣基督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事情，以及神要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做工。他要拔出你得让他拔，他要请父你得让他到，不要他要拔呢你要保护，对不对？他要请父呢你要建立栽植，那就挺麻烦了啊！是一个非常的时代，神所说的事情他都要成就，而且是按照他的时间表来成就的。这个是耶利米一开头就需要学的事情啊。然后弟兄姐妹大概也都看见了，也都稍微读过了一点了，就是耶利米服侍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就是以色列倒数最后一个好王啊，那个王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从开始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你说这个很难呢、啊？其实这个比较容易啊，小孩子啊心里面比我们正直的多了。哎，他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不是一个8岁的小孩随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呢他的主日学教育相当好，是不是？他有大卫所行的，他就照着做就是了。他作王第8年，这个时候是16岁了，但是圣经称赞他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这是他念高中了。所以我想呢这个没有问题，这肯定是 homeschool 的，对不对？所以 Jennifer 看了这个应该很欣慰啊。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秋坛。12年就是他20岁的时候，他除掉什么呢？秋坛木偶雕刻的像，铸造的像啊。耶和华看百姓犯罪啊，他都是看得非常科学的啊。他每次提到偶像呢，他都是这么分。有秋坛，有木偶，有的是雕的，有的是刻出来的，有的是铸的，一块金属去弄出来的。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这句话呢我们读起来就有深意了，到底是众人自愿要做呢，还是众人怕这个年轻有为的王来打老虎呢？他们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他们将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个花相当大的功夫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整肃运动，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这时候为什么没有讲以色列12个支派呢？因为北国都已经亡了，剩下这个犹大国不多了。北国被谁亡的呢？被亚述国亡的啊。还有呢，他们在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所以这些做得蛮彻底的。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从这个耶利米书看大概就知道了啊。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王带头打老虎啊，固然把外面看得见的偶像打得蛮干净的，可是我们已经读过好多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这些百姓啊以嘴唇亲近我，他以心远离我。他特别提到了几件事情啊，巴利的坛，还有他这个日像。你要是注意前几年的新闻的话， ISIS 就是中东那个恐怖组织啊， August 2015，他们把一个世界级最大的一个古迹，保留下来最重要的一个古迹，叫做 Palmyr， 那 P-A-L-M-Y-R 这个地方啊， destroy two inner sanctums dedicated to the Palmyr's supreme deity Baal, the sun god and the moon god. Baal 就是巴利，这个世界上保存最好的最古老的这个巴利的庙啊，就是这次被 ISIS 才给它炸掉的。所以你现在如果去到这个地方去呢，这个房子已经不见了，这个也不见了，这一个小的一个大的，还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呢？这个门不见了，这个拱门不见了，都是这个 ISIS 炸的。最古老的一个巴利庙这下是给除掉了。当初呢约西亚王他也去拆这些东西， 那这个世界是很有意思的啊，你如果不去这样想呢，你如果没有基督徒的这个从圣经里面所看见的，你就不会去注意到这种新闻。大家先记得这个东西啊，这个拱门，对不对？有没有看到这个门？你们晓不晓得这个新闻呢？这拱门就是刚才那个门，这个门怎么搬到这儿来了呢？不是给炸了吗？不不不，这是牛津大学 High Tech 的 Digital Company 照原来的照片，用真正的大理石把它做出来一个巴黎门，是先从伦敦开始，要摆在纽约，他们预备要在全世界有1000个地方，包括中国呢，去摆这个门啊，向这个 ISIS 抗议他们毁坏世界级古迹的这个行动。那你知道这个门是干什么的？这个 Ark historically served as the entrance to the 2000-year-old Temple of Bali. 这个门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你也可以说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是进巴黎庙的大门，这是 Palmer 那个地方进巴黎庙的大门。巴黎庙呢，那刚才已经看过了，就是像这个约西亚王讲的，有所谓的日像啊，他们还有月像，当初约西亚王拆的啊，现在呢 ISIS 帮我们拆了，我们拆了以后没关系，我们把它重建一下。约西亚王当他在犹大地走了一圈，这个犹大地剩下已经没有多少领土了啊，进地进殿之后就拆迁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啊，大家还记得这个名字吗？那个时候我请大家查，对不对？这家人有什么特别啊？这家人三代从哪里开始提到他呢？就是从这里开始提到他。那个时候啊，要他约西亚要去修理耶和华的殿，带头的人就是沙番，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把奉到神殿中的银子交给他。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马拿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及犹大、便雅悯众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又将这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督工的，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工匠，就是交给木匠、石匠买凿成的石头、架木的栋梁，修犹大王所毁坏的殿。哎呀，因为他前面这些王啊，把他们这个国家啊就变成无神论国家了，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这些留学生啊办事很诚实，有这个利未人服侍主的人在陪着他们啊，还有歌侠的子孙啊，还有名门之后名牧师的这个后人，对吧？那还有什么？还有善于弹琴的啊，服侍主的人，他们监管，有的人扛台，有的人做工啊，有的人写文章啊，有的人管事儿，有的人锁门，有的人守门。你看看是不是有点像啊我们前20年的这个在北美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的信主运动啊，是不是？你给我们无神论的教育，把神在我们心中所留下的那个什么罪啊、永生啊、灵魂啊都给我们去掉了。好好好，我们现在来到美国，来到欧洲，哦，就有好多人呐、去开始所修理耶和华和他神的殿，大家做工做得很高兴啊。那一天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当奉到耶和华殿中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就交给沙番，沙番就把书拿到王那里啊，他跟王约西亚王说，凡交给仆人所办的事情都办理了，做得很好。你不觉得我们前些年就是这样子吗？你像徐悦他们从艾奥瓦来，艾奥瓦那个地方好复兴啊，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在 College Station 那边信主服事，好复兴啊，哦，弟兄姐妹又是钱又是出力传福音，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就很有体会啦。前面所说的这个什么还记得吗？拔出、拆毁、毁坏、醒覆，就是把那些偶像啊、秋坛啊、日像啊、巴利庙啊拆掉。那什么是建立斋职呢？就是现在回来修耶和华的殿吧，对不对？我想当时的人大概都这么想，耶利米大概也是这么想，他觉得主很好，服侍主也很好。哎，这个事情呢 就这样做下去。那我们当初刚得到圣经的时候不也有这样的体会吗？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送我一本圣经，我根本就没有带它。到了美国一信主了，重生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圣经，找圣经就开始读，一读了就吓了我一大跳。哎呦，神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做事，神真的有所谓耶和华的话，他留心保守耶和华的话得以成就，直到如今呢、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吓坏了。基本上找了个借口呢就休学了，因为好好要读一读嘛。你想想看，你活到二十几岁，你一切人生的打算居然跟圣经没关系，那你这往下去走怎么可以继续走呢？所以我跟慧敏那时候我们就是去送报纸啊，帮人家看小孩啊，啊，整天就是聚会传福音读圣经，希望说重新整顿自己的人生，对吧？那个就很像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了。那这个沙番呢就对王说了啊，他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啊，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就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所以这件事情他也是带着他 homeschool 的小孩去见王的，他们这两代的人呢、就拿着律法书他读在王的面前，王的表现让他们也是大吃一惊。约西亚一听见就撕裂衣服，因为这本书不要说是禁书了，根本就不知道它在哪里了，他们居然能够找到这些羊皮卷，他一读就读到了，他肯定是读到像生命记里面这些话。当时在场的人呢、就听见王这样讲了，他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把这句话记起来好不好？你怎么祷告啊？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不要自己一直去问问题啊！你就像你要学一个高等物理，你要学微积分，你不可能从你的问题开始学能够把它学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嘛。你第一重要，我们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听这个书上所讲的话，并且听得到你心里面震动，震动到你撕裂衣服，然后你来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什么呢？其实他已经有答案了。他说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了。你看约西亚这个 homeschool 的孩子啊，他的脑子也是很清楚，他的心里面也是很干净的。是国家这么多的事情，世界上这么多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他一听见耶和华的话，他知道这个是中心的，这个是一切问题的中心的。于是啊，除了王没去啊，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谁啊？哎，见女先知户勒巴。我跟你说，这时候为什么不见个男先知，也不见耶利米，要见女先知呢？哎，这个东西就弟兄姐妹自己去答好了，好不好？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才讨论过这个问题嘛。丁姐妹讲的是说女先知有第六感，徐月讲的这个女先知都是神经过敏，对吧？但是当时他们就去见女先知，女先知有答案哦。所以弟兄姐妹呢，我们信主啊，不要太听老美这一套啊，男人讲的才算，女人讲什么都不算，不要这样说。因为到了关键时刻，尤其到了很荒凉的时刻，往往认识神的人都是这些姐妹啊。我也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门徒都跑光了，只剩一个弟兄，但是还有四个姐妹在地下。耶稣死里复活，首先跟姐妹显现，这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他们心里面真的，他可以不经过思辨，你也不要去分析什么灵魂体，总之他知道就是知道嘛。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弟兄，主耶稣也都赐给你一个女先知住在你家的第二区啊，他就是跟神有那个热线，你拿他没办法嘛，对不对？那你到这时候王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王叫你去见女先知，你去见女先知，那你看女先知讲什么嘛，他讲的话有道理你就听好不好。这女先知是谁呢？他的家世也有来头的，他 他住在哪里呢？他还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不知道哪个小区的第二区，你看看，他就没说他住第几楼的，这个好有意思。他们就请问于他，这个女先知连想都不用想，他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的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哎呦，你听这个话，糟糕了，糟糕了。为什么？因为前面你以为所说的拔出拆毁毁坏请覆都做完了，做了几年所有的日像啊偶像啊著作的像啊秋坛的拆掉就完了，对不对？我们已经开始建立灾殖了，没想到神不是这样讲的。那个还不是我真正要拆毁的东西，还没拆毁呢，还没开工呢。这个叫做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的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为什么？为什么要降祸？因为我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建立灾殖，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你不是说我们约西亚王带头去下山打老虎，对不对？全国都反腐反贪污，不是弄得很好吗？不是全国都进入小康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教会不是都兴旺了吗？都建自己的堂了吗？不行耶，他不是这么看的嘞。神有神要做的工作，你要留心看，不要满意的太快，不要以为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不不不，你要等，你要留心观看耶和华所叫你看的。不管事情再乱满屋子乱七八糟，你要能够看见那一只杏树枝，要不然神没办法用你。你不能随便乱跑的，也不能大家每天滑手机你就每天滑手机啊，大家每天转新闻你就每天转新闻，转多了你那个杏树枝就不见了。我们已经看了好多的耶利米，对不对？无论在什么情况，甚至他被打，他被关在护卫兵的院里，甚至他的亲戚来坑他啊，明明就要坐飞机逃走了，大家都要逃走了，哎，要他来赎地，他一平了平了七十舍客了，哎呦，为什么？他专心，他非常非常的专心。不要下太快的结论，你要留心看呐。神给你看的杏树枝可能一直在你眼前，但是因为后面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这个时候借着得到这本律法书呢，第一次神很清楚的跟他们讲他要做的事情还没讲完。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底下有好几件事情啊，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再念一遍好不好？心里敬服，什么叫做心里敬服呢？就是你觉得哎呀，他真的说到我的心里面去了，打中了我了，原来是这么回事。然后呢，那你一定应该有一个下一步，在我面前自卑呀、啊。做王的要自卑很不容易、啊、出来留学的啊，功成名就的，拿了博士的，做了教会传道的长老的啊，是不是做了网红的，你要他自卑都很不容易的。自卑到什么地步呢？撕裂衣服，就是我从前一切以为与我有益的，我从前好不容易弄起来的飘飘衣裳，我现在全部把它扯掉，因为在你的话的面前什么都不算，并且向我哭泣，还加上一件事情来求问耶和华，因为他要知道我往下还要怎么走。显然约西亚也明白了，光光把这些外面的东西打掉是不够用的，但是神就对他讲了，因为这四件事情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 我要降与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就这么多，你的好处只能到这里为止。也就是说呢，神因为你的缘故延迟了他要降灾的时间。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办？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了，你逃走的时候要祈求啊，因为你听见这些末世的消息，你要祈求啊，不让那个日子临到你。这个没有错的，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我们必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活在神的面前。如果神多给我们一些的时间，让我们不遇见那个必然而来的大审判大灾难，那我们的儿女呢也许还多有一点时间，我们的亲人呢也许还多有一点时间来寻求他认识他。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读一次好不好？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但这有一个前提啊，你得听见神的话，你不能不听见神的话，光自己去想没有用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信主好多年，之所以还留在原地踏步，第一大原因就是没有去把那本啊，不知道早就丢到哪里去的律法书给我找出来啊，让我听，让我听，听到清楚，听到够为止啊。那你一听就知道永远听不清楚，永远听不够的了。好了，他们就回复王去了。那王啊一点都不迟延，他马上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祭司、利未人，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网到查经班，对不对？因为他们干什么？他要开始念圣经了嘛。弟兄姐妹，要不要统计一下今天在北美还有哪些的教会在查圣经的？很多的教会他已经不查圣经了，他宁愿去读一本书，有一些专题讨论，因为他觉得圣经好像没什么东西要读，对不对？可是当初如此，现在也是如此，第一件事情要把神的话拿来弄清楚，要听清楚啊。你听了清楚之后呢，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哎，这个圣经已经是神与人所立的约啊，这就是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嘛。但是立约一定两边签字啊，亚伯拉罕签了字，以撒签了字，摩西签了字，约西亚签了字没有？没有。百姓签了字没有？这个约书早就丢掉了，哪里去签字呢？所以王要把百姓带到耶和华的面前，让他们自己在这个约里边找到自己所谓他的地位上来，重新向耶和华立约。这个立约的意思是什么？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直到这个书上所记的约言呢，在我们的身上成就。那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呢？我们的确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本来就是做祭司的，我们都是神的仆人。这些地位你要弄清楚，你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个地位，你觉得我就是一个神的儿女啊，我有空来听听啊，出了事情在主面前闹闹，反正我爸爸对我很好，那个不叫立约。所谓立约就是承接了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呢是要向神交账，你要找到自己是什么职分。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男人是一个职分，女人是一个职分，丈夫是一个职分，妻子是一个职分，父母更是个职分。我们信主的人是有君尊的祭司啊，这个福音的职分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你要是没有站在自己的地位上，你就不会去跟他立约，你光是听听觉得很好玩，对不对？发表意见都是我觉得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没有用处的。你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像约西亚当时带着百姓一样立约，又使住在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赠之物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的他们的神。那约书亚在世的日子啊，这些百姓从此以后就比较听话了。